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9月7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在美国劳工节这一天为您现场播出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伊拉克首次使用美国提供的 F-16 战机向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欧盟正在努力应对难民潮。据网络消息，中国知名法学专家周永坤通过个人微博表示将依法申请公开93大阅兵的开支费用，结果引发网友的不同反应。习近平宣布裁军，台湾感到更为担心。汉光31号军演登场，台湾的练兵是要以中共军队可能犯台作为假想敌。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有关的新闻。土耳其战机连夜对库尔德激进分子发动空袭，这是对库尔德战斗人员在土耳其跟伊拉克以及伊朗边界附近袭击土耳其一个军事车队做出的反应。土耳其军方星期一说，土耳其出动了 F-4 战机还有 F-16 战机空袭了13个库尔德工人党目标。库尔德工人党是一个被当局取缔的组织。库尔德激进分子星期天发动路边炸弹袭击，两辆土耳其装甲车受到严重的损坏，而且有数目不详的土耳其士兵被炸死。库尔德工人党说炸死了15名士兵。袭击发生后，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从科尼亚回到安卡拉召开紧急安全会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将继续坚持打击恐怖主义。如果死亡数字得到证实，这将是库尔德工人党从7月以来发动的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袭击。今年7月，双方的暴力使持续2年的停火破裂。伊拉克首次使用美国提供的 F-16 战机向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伊拉克军方官员星期天说 ,F-16 战机向去年占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地区的激进分子发动了15次空袭。伊拉克国防部长欧比迪说，这轮空袭肯定会对今后的战斗产生积极影响。美国今年7月向伊拉克交付了首批4架 F-16 战机，这是2011年签订的一项合同的部分内容。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库克星期天发表声明，赞扬伊拉克空军成功的使用 F-16 战机打击伊斯兰国。库克说，美国致力于同伊拉克及伊拉克人民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并将继续跟伊拉克政府合作，向伊拉克交付其余的战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坚守在伊拉克北部前线抵御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是库尔德斯坦的敢死军，他们守卫着1500公里长的防线，每一天他们都要经受来自极端分子的火箭弹还有枪炮的火力侦察袭击。不过呢，敢死军成员跃跃欲试地说，他们已经准备好反守为攻。美国之音记者贝恩就在军事前线采访了敢死军的战士，下面请您收听他的第一手前线报道。
敢死军战士手指不离扳机，注视着尘埃另一边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占领的村庄。这是库尔德斯坦的哈吉尔前线，离伊斯兰国盘踞的摩苏尔只有45分钟车程。敢死军随时搜集有关圣战分子的信息。指挥官阿托泽巴里说，伊斯兰国进攻时使用自杀炸弹手撕开防线。
他们给推土机和其他车辆安上装甲，我们的武器挡不住他们，所以我们需要反坦克和反推土机火炮。
战士们承认伊斯兰国力量强大，每天都在考验敢死军的防御能力。不过敢死军巧妙利用地形调整战术，并使用狙击手。
让我们自豪的设计是针对装甲悍马的，因为必须击中唯一的要害，也就是水箱，让车爆炸，这是让我们自豪的。此外，把他们爆头击毙，这也让我们自豪。
萨尔巴斯特·吉哈德上校说，虽然他们缺少急需的重武器，但他麾下的部队已经准备好反攻摩苏尔。敢死军表示，正在和巴格达以及美国领导的联军商讨反攻行动。
我们有自己的计划，一旦上级下达命令，我们就可以进攻我们想要进攻的村子。不过，因为这是军事行动，我们的计划不能给你看，不能告诉你我们的行动意图。
虽然战士们斗志坚定，但美国已警告说，这将是一场长期和艰苦的战斗。美国之音贝恩·伊拉克·卡拉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欧洲国家领导人现在正在努力地缩小分歧，制定一个可行的计划应对蜂拥而至的移民。在这同时，联合国难民署的专员古铁雷斯发表声明，要求欧盟实施一个大规模的安置计划，接收多达200,000难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星期五，愤怒的移民在匈牙利一个火车站把怒气撒在警察身上，数百名也许数千名移民被赶下他们认为开往德国的火车。据报道，一些人被带往难民营。这名叙利亚难民说，
We do not want to stay here by force.
我们不愿被迫留在这里，我们应当说好，我们想留下来或不想留下来，但不应当被强迫，否则自由从何谈起。
另一位叙利亚难民说，
他们说送我们去奥地利，然后让我们在这个车站下车，我们不想待在匈牙利，我们想去德国。
三岁叙利亚儿童阿依兰的尸体在土耳其一个海滩被发现，使解决移民问题显得更加紧迫了。阿依兰和其他叙利亚难民乘坐的船在从土耳其驶往希腊科斯岛途中沉没，12人被淹死，其中包括阿依兰、他5岁的哥哥和母亲。英国首相卡梅伦说，
英国是向叙利亚难民营提供捐助的第二大国，我们接收了数千叙利亚难民，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正如我昨天所说，我们会一直关注这个问题。
欧盟各国部长星期六将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欧盟成员国面临的移民挑战。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领导人要求将这些难民强制性的公平分配到欧盟各国。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跟韩国有关的消息。韩国代表跟朝鲜的代表星期一他们开始举行会谈，讨论恢复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事宜。来自首尔和平壤的红十字会官员在板门店停战村讨论再度安排离散家庭团聚的地点跟时间。上一回举行团聚活动是在2014年2月，据估计团聚活动将在朝鲜旅游胜地金刚山举行。2014年的团聚活动就是在那里举行的。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使朝鲜半岛数百万人跟家人离散，彼此之间数十年没有任何接触，一直到2000年韩朝举行历史性峰会。最初是每一年举行离散家庭团聚活动，但是由于双方关系变得紧张，团聚活动受到影响。大约66,000名韩国人申请参加这一次团聚活动，但每一次呢只会挑选几百人。韩国、中国跟日本宣布计划在10月或者是11月举行一次三边会晤。就在几个月的紧张气氛之后，这个会晤呢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外交的突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朴槿惠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致认为，三边合作有助于地区和平与繁荣，预计这次峰会将在韩国举行。中国和韩国要求日本更充分地对日本占领时期的战争罪行道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月基本重复了他前任的讲话，并因此遭到首尔和北京的批评，导致紧张关系升温。朴槿惠总统上个月决定到北京参加抗战胜利庆祝活动，分析人士说，这为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朴槿惠是美国盟友中仅有的积极参加北京庆祝活动的领导人之一。但是朴槿惠更主要的任务可能是推动北京更全面地协助缓和朝鲜与韩国间的紧张关系。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吴峰石说，朴槿惠观看阅兵式，这无疑非常重要。他期望在朝鲜发生重大冲突时得到中国的帮助。有迹象显示，韩国希望立即得到回报。中国官方电视评论员说，首尔希望北京加大对朝鲜的压力，恢复朝核六方会谈。韩国国立外交学院分析人士金汉万在中国央视访谈节目当中说，重要的是短时期内中国停止为朝鲜提供物资，但长期来看，北京必须要求韩国和美国保证为朝鲜准备一个非核化的路线图。韩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在谈到朴槿惠打算观看阅兵式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说，朴槿惠总统的决定考虑到了我们与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期待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过程当中发挥积极作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的一些消息。美国的国会议员他们从为期一个月的国会休会，在本周要回到了华盛顿来开会了。跟伊朗的国际核协议将会成为国会中的中心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现在呢已经获得足够多数的民主党人对这项协议的支持，能够维持奥巴马对共和党议员主导的反对议案的否决。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We'll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stop i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hard sell. Hard sell.
国会两院的领袖预计，阻止伊朗核协议的努力会出战失利。奥巴马总统已经承诺将否决任何不赞成核协议的决议。截至本周，足够的民主党已经宣布支持这项协议，足以在参议院维持奥巴马的否决，并使核协议生效。
我投票支持这个协议，因为它是一个最可信的机会，让我们领导国际社区遏制一个事关存亡的威胁。
该协议已暴露出国会永远存在的党派分野。
It is possible and indeed likely.
可能而且很可能伊朗核协议在国会不管怎么样都得不到任何共和党人的支持。
一些协议的支持者希望能完全避免参议院的行动，但目前没有足够票数来阻止审议反对核协议的决议。关键的共和党人认为，阻止审议是想禁止国会发声，对此他们感到不满。
很可能在当今世界，没有比防止核武器化的伊朗是更大的地缘政治问题了。因此，为了美国人民，我们有义务展开全面深入的讨论。
其他人则认为，在一个主要的国际协定上，应当避免无谓的暴露国内的政治分歧。
There's a logic.
终止讨论和阻止投票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毫无意义。为什么要在协议无论如何都会生效的情况下还要上演一出大戏呢？
一些国会议员还没有宣布立场。
这是美国国会和我做出的更为困难的决定之一，这个问题激起了很强的情绪。
众议院最早可能在下周投票表决，就像国会最近几年在任何问题上的辩论一样，这次的辩论预计也将情绪激动，争执不休。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的国会议员他们现在大概只有12天的时间来审议通过被称作是延续决议的立法，以便使联邦政府在目前的延续协议10月1号到期的时候呢，依然能够得到运作的资金，不致使政府关闭。一些共和党议员表示，他们希望通过财政拨款法案切断计划生育机构的资金，这意味着民主党跟共和党人有可能在预算问题上再次的摊牌。计划生育机构是一个政府资助的妇女保健机构，这个机构也进行人工流产。那么计划生育拨款的争议或许可能导致政府关闭的这种情况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上一次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预算争执触发政府关闭，是因为他们对民主党籍的奥巴马总统全面的医保改革法争执不下，共和党人坚决反对那一法律，那次政府关闭持续了13天。这次的问题是，有人公布了暗中拍摄的录像，显示一些计划生育机构的雇员谈论提供人工流产胎儿的组织用于医学研究。很多共和党议员和选民对此义愤填膺。预算问题分析家克伦德说，这一争议因2016年总统竞选而更加复杂化。
这个参议院尤其是一个问题，参议院有四名共和党议员竞选总统，他们都表示，假如延续决议包含为计划生育机构提供资金，他们就不会投赞成票。
其中一名竞选总统的人是共和党人参议员克鲁兹，他在一个美国电视网发表讲话指出，
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人都占多数，在我看来，我们应当有个多数党的样子，应当团结一致，表示我们愿意给整个联邦政府提供资金，但不会提供资金用于仍在进行谋杀和出售未出生儿童身体器官。
计划生育机构强烈否认从出售捐献的胎儿组织中获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共和党人已经经历过这种事情，不管问题是什么，只要关闭政府，共和党人就会受到责难。他做出如下保证，
我们不会关闭政府，我们不会威胁拖欠国债。
奥巴马总统已经对国会发出呼吁，
国会复会之后应当避免政府关闭，应当通过一个负责任的预算案，证明美国是一个向前看的国家。
但克伦德怀疑冷静的头脑会占上风。
人们必须记住，在计划生育机构这类题上做出妥协等于是，而且也会被认为是跟敌人合作。
克伦德表示，在计划生育机构和人工流产这种令人动感情的问题上，参众两院领导人需要拿出所有的领导能力，避免再来一次政府关闭。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根据网络消息，苏州大学教授、知名法学家朱永坤9月6号通过个人微博表示，将依法申请公开9月3号刚刚落幕的大阅兵开支费用。结果呢，引发网友的不同反响，有人谩骂，有人支持，也有人担心他的安危，认为他会惹祸上身。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67岁的周永坤教授星期天发微博称，阅兵已经结束，现在网上有很多谣言说花了多少多少钱，有说花了215亿，不敢相信。谣言是阴暗的生物，公开的阳光一晒自然消失。为制止谣言流传影响党和政府的声誉，中国公民周永坤依法申请公开阅兵开支费用。微博引发了许多网友的转发和讨论，周永坤教授做了一些回复。不过到星期天晚8:05，周永坤发微博说，最初的微博被删除，11:15到20:00，共生存了不到9个小时，公开月饼价格完全合理合法，可悲，又一次打击了我对法律的信仰。此前香港苹果日报以阅兵具体项目粗略估算称，花费超过215亿元，这还没有估算北京周边的河北、山东等地停工停产、车辆限行、维稳等费用。报道说，费用包括为确保阅兵栏，北京市内1927家厂房自8月中停产，85万名北京市民上街站岗14日，每人每日100元车马费，参加阅兵的1.2万名解放军的训练补助， 王府井、前门、大石蜡、西单、东单五大商区停业两日，商家损失等等。据报道，这个根据2009年中国建政60周年阅兵的花费进行的粗略估计数字，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或者反驳。而在大阅兵的新闻发布会和中国国防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也有记者反复追问这次阅兵花费，不过相关发言人一直没有回应。据周永坤在与网友的讨论中透露，他的微博引发很大反响，但其中很大部分是谩骂。他说，没有想到这么一个简单的梦想遭来那么多的谩骂。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公民的雇员，东家要求雇员公布一下开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谩骂？看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政府雇佣的专门用来骂公民的骂民党，政府这样的开支不具有合法性。不过周永坤教授表示，他很愿意与五毛对话，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教育五毛，尽管五毛是这个国家最不稳定的因素，但他特别喜欢与他们对话，这也是他存在的意义。同时在许多网友表达支持之外，更多的是担心周永坤会惹祸上身。周永坤表示，公民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公开基本信息，且政府公开其支出是基本的义务，这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相信中国法律大于权力，而保护公民安全是政府的基本义务，因此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记者试图通过电邮等方式联系周永坤教授，到截稿时仍在等待回复。记者联系上的一位法律专家因议题比较敏感，且最近受到很大压力，婉拒评论。另一位律师则表示不愿谈论这个话题。近年来致力于倡导维护及关注中国维权律师及法律工作者合法权益的香港维权律师关注组的陈洁文女士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周永坤教授用词比较平和地表达一个公民的意愿和权利，目前需要进一步观察此事的后续发展，看是否去申请以及外界的反应。他说，
如果从中国的经验来说，就看在微博发这一条信息会引起有多大的注意了。如果它引起的注意很大，很多人转发，然后引起很大的讨论，那可能它就会有一点麻烦。但是如果就是这样一发一下，然后就没有跟进的话，也可能就这样。那个信息公开法其实也很多人在尝试用，现在要看的主要是它是不是真的要去申请，然后会引起多大的注意。
周永坤教授是中国法学研究的顶尖学者之一，兼任苏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法理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宪法学和行政法学，出版过《法理学全球视野》《规范权利》《权利的法理研究》《论自由的法律》《宪法与权利》等专著。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的九三大阅兵仪式上宣布裁军30万人，这个宣布被认为是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军事现代化的部分努力。不过呢，在海峡对岸直接面对中国导弹威胁的台湾，一向对北京的军事意图抱持高度的疑虑。台湾军方认为中国裁军对台湾跟周边国家的危险可能更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在9月3号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展示了大量先进武器，其中包括对台湾威胁最大的东风 15B-16 短程弹道导弹，以及多型中长程弹道导弹，甚至还有射程120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涵盖种类和范围非常齐全。 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阅兵仪式的讲话中宣布要裁军30万人，台湾方面抱持高度疑虑。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当天和美国之音卫视新闻连线时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军事透明度遭到西方国家质疑，这种裁军是裸裁或将员额转移到公安或武警，目前并不清楚。而且随着军事科技进步，军队组织精简化已经成为世界趋势，如果北京将省下的军事开支转移到其他军备投资，反而可能对台湾和区域邻国造成更大的威胁。
那么我认为中国大陆未来要裁30万人并不影响到它的战力，反而呢它可以将节约下来的人事的费用啊投注在军事投资军事的这个投资上。那么对台湾或是亚洲这个周边的国家来讲的话，危害可能更大。
罗少和说，裁军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的态度，要赢得尊重，北京必须有实际作为。
我认为与其看数字倒不如看中共的态度。如果中国大陆他愿意明确的宣布放弃武力犯台，并且善尽一位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成员，共同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我相信更能够赢得周边国家的尊重。
在习近平发表裁军的讲话后，中国国防部也举行记者会，详细解说裁军的目的和内容。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说，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多次主动裁军，裁减员额从100万、50万至20万不等。目前，中国军队总员额为230万。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定再裁减30万，通过裁军调整优化军队结构。
这次裁减军队员额，重点是压减老旧装备部队，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调整优化军队结构。这次改革裁减军队员额将分步实施，2017年底基本完成。
对于裁军30万以后，中国的军队规模依然是世界最大，杨宇军说，中国仍然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此外，中国还要承担救灾、国际维和及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并应对区域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威胁，因此需要保持一定规模，这完全是出于防御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军方在星期一开始举行汉光31军演，假想敌是中共军队可能犯台。今年军演的科目多于往年，而且呢动用了一些新的装备跟武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持续5天4夜的台湾国军汉光31号演习实兵演练7号清晨登场。台湾三军统帅马英九总统在西北部的新竹坑子口训练场地校阅了反周波射击实兵演练。这次例行军演在台湾本岛和外岛作战区域及训练海域和空域举行，以2016年中共军力威胁为想定架构。演习分为联合防空、联合截击和国土防卫作战，以分区同时实兵局部实弹的方式，由攻击军模拟共军对台作战行动，国军则根据被称为全岛防卫作战计划的固安作战计划进行攻防对抗演练。在台湾东部外海新竹坑子口靶场和屏东三军联合训练基地实施的大规模实弹射击操演，包括海上实兵操演、反周波射击以及联合地空整体作战。在台湾本岛周围海域进行的实兵操演、海空联合作战、演练防空、反导弹、反潜艇和反水面作战科目。在新竹训练场地， 各种重型火炮展开反周波射击，检验反周波射击效能。在屏东三军联训基地，以陆军装甲部队、陆航特遣队和空军支援机进行先制攻击、联合火力打击、战场追击等实弹演练。在台中清泉港机场的操演则侧重空降和反空降，100多名伞兵假想敌乘坐 C-130 运输机在中部空域空降空袭瘫痪机场及雷达，基地守军出动眼镜蛇攻击直升机和装甲车击败假想敌夺回阵地。金门是距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台湾外岛，金门防卫指挥部两栖营星期一上午在廖罗营区进行了抢滩登陆、突袭破坏等演练。两栖特种攻击部队模拟从海上突袭敌方海军雷达站，全程分为渗透、突袭和撤离。演练科目包括橡皮艇乘换、目标确认、抢滩登陆、突袭破坏、撤离汇合点以及海上撤离。日前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表示，中华民国国军将在5天的演习中在不同的区域同时采取不同状况的演练，来验证台湾防卫作战各种指导方针的可行性。他说汉光演习的目的最主要是针对中共犯台，他说国军的操演就是来验证台澎作战的可行性。今年汉光31号实兵军演的训练科目多于以往，海军增加5项，空军增加69个架次，6项演练科目。这次军演还将演练 P-3C 反潜机、沱江和磐石军舰、云豹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的作战能力。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目前在南加州举行的黎明闪电军演。这次军演不仅是培养美国跟日本等友邦两栖协同作战的默契，而且也反映出美日两国的合作关系。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圣迭戈发来的报道。
美国、日本和墨西哥的战斗舰艇上星期一从圣迭戈出海。美国方面，来自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旅的成员和海军第三远征军打击群的水手大约2000人参加了代号为黎明闪电的两栖作战演习。这个演习始于2010年，今年日本派遣陆海空自卫队1100人参加，舰艇则包括直升机护卫舰日向号和2艘气垫登陆艇。墨西哥也出动2艘舰艇和100多名海军，新西兰、澳洲、智利和哥伦比亚一共7国参与演习。星期六是多国部队的联合进攻日，将近8000人的模拟团队从舰艇和飞机抢滩登陆，进行灾难救援到全面战争等各类型的演习。中国的大阅兵也在黎明闪电演习的同一星期举行，美国演习将领在两栖攻击舰鲍克4号上接受采访，他们对中国阅兵展示的武器系统是否会对黎明闪电军演形成新的挑战的提问未作正面答复。陆战队第一远征旅指挥官戴维·考夫曼将军表示，这个问题应该由华盛顿和东京方面回答。考夫曼指出，他说我们必须遵守条约和日本合作，我们根据美国法律和政治领袖的命令行事。中国和日本对钓鱼岛，也就是日本称的尖阁诸岛的主权争议僵持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扫雷队群司令冈浩少将表示，他说演习并不针对任何国家或地区，日本自卫队必须做好在任何情况下捍卫国家、保卫国民的准备。刚好还指出，演习不仅关系两栖作战能力，它的重要性也在于日本和美国的两国关系。南加大美中学院主任杜克雷通过电话表示，日本最近为航母加贺号举行下水典礼，政府要求的国防预算也是14年来最庞大的一个。这些动作对于中国意味着日本也要加强军力，对美国而言意味着日本要尽其所能捍卫自己。 根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明年的国防预算武器清单包括12架 V-22 型鱼鹰勤转旋翼机。2013年日本首次参加黎明闪电军演，当时鱼鹰运输机第一次在日本舰艇上降落。今年日本自卫队队员在日向号指挥鱼鹰战斗机起降以及人员物资的运送，在国际媒体关注下进行得非常顺利。杜克雷表示，美日联合军演主要为确保随时应战和有效沟通的能力，通过实际测试有助于增进双方的信心。菲利翁将军称赞日本将领领导演习能力卓越，双方通过演习所建立的关系在面对危机时将有很大的帮助。美国将领肯定黎明闪电军演的作用。有记者提问，参加演习的国家是否有捍卫离岛的能力？菲利翁将军作出肯定答复，他指出军演是一个连续过程。他说，我们在整合，每天都在进步，跟日本和盟国的军队合作无间，简单说我们办得到。黎明闪电军演预定星期三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关于台湾方面的一些动态。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表示，政党轮替，换上有改革决心、有能力的政府。有人说的台湾生病了，自然病就会被治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湾中部彰化进行竞选活动的蔡英文6号表示，有人说台湾生病了，但他认为台湾还是有很强的生命力。他说，现在很多年轻人投入到老屋复兴工作，希望找回过去的一府二路三梦峡的光荣，就是台湾的在地希望。一府二路三梦峡是台湾的谚语，指的是清朝乾隆嘉庆时期台湾三大港口城市台南、彰化和台北的开垦史及海洋贸易的盛况。蔡英文说，台湾生病的不是人民，而是目前的执政党和政府。他表示，要把病治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政党轮替。他强调，换上有改革决心、有能力的政府，台湾的病自然就会好。6号，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在突然暂停所有竞选行程、闭关三天反省和沉思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的国家真的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若不赶紧救治，就要病入膏肓。洪秀柱指的是社会不在意真诚和信任、是非和道德、理性和方向，病因不在政策，而在民粹政治。蔡英文说，经过八年的反省和改革，新的民进党政府将会是一个会沟通、有愿景、有规划、更有执行力的政府。为此，他不仅提出政见，更提出完整的政策。星期天，蔡英文在台中表示，台湾人民过得很辛苦，经济没有动能，政府执政无能，年轻人对未来没有希望，整个国家可以说是乱糟糟。蔡英文说，解决目前的问题需要共同改革，需要医治，需要三种力量，即改革的力量、安定的力量、包容的力量。蔡英文回顾2000年民进党首次政府轮替执政八年，以及国民党的马英九总统执政七年多的台湾政治说，台湾政治之所以会陷入困境，就是因为总统只领导一半的人往前走。他说，只有一半的人往前走，国家是不会前进的，只有所有的人一起往前走，台湾才会进步，才会有未来。此前，蔡英文已经陆续提出各种竞选政策，包括实践世代正义、改革政府效能、启动国会改革、落实转型正义以及终结政治恶斗等五大改革方案。在经济方面，蔡英文主张台湾的产业需要新的动能，未来产业政策的重心就是要发展未来产业、绿色产业和生活产业，用这三个重心来重新启动台湾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动能。 此外，蔡英文上星期还提出了安心住宅、食品安全、社区照顾、年金永续和治安维护等五大社会安定计划。根据目前的大选选情来看，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势头正旺，蔡英文的支持率遥遥领先洪秀柱和宋楚瑜。蔡英文也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明年民进党将主政。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两则最新的消息。有几个国家的专家们对墨西哥政府调查2014年43名学生遭到劫持并失踪的情况进行分析之后，否定了墨西哥政府官员对案情的解释，并且指责调查人员以不当方式处置证据和单纯听信嫌疑人的说法。星期天，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发表了长达400多页的分析报告。这个报告没有对失踪学生的最终命运进行推测，但是指出没有证据支持墨西哥政府的说法，也就是警察逮捕了强行使用公交车前往抗议地点的学生，然后把他们交给贩毒集团的杀手。前墨西哥总检察长去年年底说，这些学生的尸体被抛在一个垃圾场焚化。星期天发表的报告说，垃圾场的火力不足以把尸体烧成灰烬。报告还说，来自智利、哥伦比亚和西班牙的调查人员是根据独立专家所做的分析得出这个结论的。危地马拉星期天举行总统的选举之后，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喜剧演员、政界新人吉姆·莫拉雷斯在三名总统候选人当中居于领先地位，他可能会参加总统决选。目前大约一半选票已经清点完毕，莫拉雷斯获得26%的选票，他的竞选口号是不要腐败，不要道歉，受到选民的欢迎。上周末爆发的腐败丑闻使危地马拉受到震荡，导致佩雷斯总统辞职。保守派企业家巴尔蒂松得票18%，位居第二，前第一夫人桑德拉托雷斯获得17%的选票。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政治。角逐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在最新的全国跟一些州的民意调查里面呢，亿万富翁川普他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角逐者当中依然是领先。可是呢，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加强了对川普的攻势，批评他以前对民主党的支持。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最近的几个星期，杰布·布什的民调支持率大幅下跌，于是他加强了对领先者川普的攻击。
这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我们应该崇尚这种多样性，并接受共同的价值观。而川普先生不相信这些共同的价值观，他想要拆散我们，他不相信宽容。
布什竞选班子制作的一段新的视频突出了川普过去在诸如堕胎等问题上支持民主党和自由派立场的言论。
I'm very pro-choice. I am pro-choice in every respect and as far as it goes.
Right. 川普的竞选班子也一直对布什进行攻击，包括暴露他对非法移民的看法的视频。
It's an act of love。
川普现在批评布什在竞选活动中说西班牙语，而他的攻击常常带有人身攻击的味道。
杰布·布什是他的捐助者的傀儡，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有说客，我也认识他们，你知道，他近几天发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言论，试图为伊拉克战争辩护。
分析人士斯图尔特·罗滕伯格说，川普的许多共和党对手一直在谨慎地不直接攻击川普， 所以布什的做法是不同的。
杰布·布什是少数真正试图针对川普的共和党人之一。我想党内大多数的人还是害怕川普，这并不是说他们尊重他，不是说他们认为他将成为总统候选人，但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对抗他，他可以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并且党内一大批人觉得他很有吸引力。
政治编辑乔西·克劳沙说，布什一度是共和党提名中的热门人选，但是现在却苦苦挣扎。
他和共和党第一次辩论中似乎没有加分。杰布·布什面临很多批评，有人说布什家族已经出了两位总统了，有人说他并不是问鼎白宫的精英主义者，不过是提名的激烈争夺者，这些都是他需要克服的障碍。
罗滕伯格说，川普和布什的较量也拖了其他共和党竞争者的后腿。
他在调查中仍然领先，并且他似乎在左右局势，主导讨论。你知道，川普一说话，大家都听着，而且他话太多，所以其他候选人很难突破。
下一次改变这种局面的机会，将是9月16号的第二次共和党辩论。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下面来看看有关于中俄方面的消息。中国跟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正在进一步的深化。美国的防务专家们希望能够搞清楚中俄两国是不是正在成为共同对付美国的长期战略伙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在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上展示近些年来添置的多种先进武器装备，其中许多装备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俄罗斯提供的军事技术。在1989年北京当局血腥镇压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之后，美国和西欧国家对中国实施武器出口禁令，莫斯科成了北京进口外国军事技术的主要来源。多项资料显示，自从1991年以来，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了30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部资深研究员保罗·施瓦茨说，中国海军力量的迅猛发展尤其得益于俄罗斯提供的武器和技术，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力形成越来越大的挑战。
今天，中国舰队的打击能力从根本上获得了提升，而俄罗斯的国防援助起了关键作用。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大大提高了中国打击海上美国军舰的能力。
在9月1号以俄罗斯和中国军事合作为题的一场讨论会上，华盛顿的防务专家们认为，俄中两国的武器交易在过去一些年的相对减缓之后，可能再一次加快步伐，而且他们针对的共同目标显然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卡拉科举例说，俄罗斯正在向中国提供尖端的反舰导弹，目的就是对付美国海军。
这些武器恰恰是他们不介意让中国拥有并用来对付美国海军的装备，也就是说，俄罗斯正在把扼杀美国海军的吊绳卖给中国。
防务专家们看不准中俄目前的军事合作是否预示两国正在成为共同对付美国的长期战略伙伴。不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扎克·库珀说，当中国的军事技术开始超越俄罗斯时，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和走向就会逐渐明朗。
届时，如果两国防务关系继续提升，你只能相信这意味着两国认为有坚实的理由发展战略关系。但如果我们看到双边关系开始减退，紧张气氛开始增强，我想那可能意味着两国的防务关系主要是短期的权益结合。
作为中国政府的贵宾，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9月3号在北京举行的大阅兵仪式。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出席了俄罗斯主办但遭到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抵制的红场阅兵仪式。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资深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对美国之音说，普京本次访华的成效将预示中俄两国未来一段时期双边关系的走向。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things going on right now.
很多事情正在发生，俄中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发展和变化。我们需要观察这次访问会带来什么。
在阅兵礼之后，习近平与普京会面，称会努力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边还签署了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但中国官方的报道没有提到军事领域的协议。五角大楼今年六月公布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称，在多年的反恐战争之后，美军将更加注重民族国家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军方官员们在国会作证时多次指出，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正在加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刚谈到中国跟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正在进一步的深化当中。现在的中国对于俄罗斯的破冰船感到很有兴趣。根据俄罗斯造船业的巨头表示，中国非常想从俄罗斯获得破冰船的建造和使用技术。双方在这个领域的合作项目呢，可能在明年年初出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联合造船集团总裁拉赫曼诺夫表示，俄罗斯与中国都有很大的愿望在破冰船技术领域展开合作，双方正在研究一些细节问题，明年年初将会出台合作项目。拉赫曼诺夫在刚刚闭幕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的一个非正式场合透露了上述消息。他表示，中国非常想从俄罗斯获得有关破冰船的建造和使用方面的技术，但俄罗斯不想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俄方暂时尚未收到来自中国的具体订单。联合造船集团也将很快开工为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建造港口破冰船，中国拥有这个项目20%的股权。普京总统这次访华参加北京阅兵活动期间，双方又签署了新的协议，中国再从俄罗斯手中购得这个项目将近10%的股权。关注北极地区的俄罗斯分析人士说，在破冰船领域展开技术合作，以及中国再次向亚马尔液化气项目注入新的资本，显示两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可能扩大。分析人士索比亚宁说，中国正在采取实际的措施加强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中国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北极航道，第二是开发北极地区的能源资源。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非常认真，极其小心谨慎，尽量避免得罪和挑战俄罗斯。索比亚宁说，在北极资源开发方面，只要俄罗斯允许中国加入大型能源项目，中国在这个方面甘愿充当俄罗斯的小伙伴的角色。索比亚宁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从亚洲到欧洲的货物运输量，想分散其中的一部分货物利用北极航道运输到欧洲，因此中国感兴趣俄罗斯的破冰船，正在研究常年使用北极航道的可能。在俄罗斯现有的9艘原子能破冰船中，5艘可以使用，可使北极航道全年开通。中国利用北极航道时离不开俄罗斯。中国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在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透露，北极航道的开航期，也就是非冰冻期，每年仅有3-4个月。要想利用北极航道，还必须要建设一些基础设施。俄罗斯没有特别多的运输货物可利用这条航道，完全可以让中国、韩国等国使用北极航道向欧洲出口物资。他认为，北极航道项目过1年半之后将会出台，这个项目将有非常好的前景。俄罗斯目前重新恢复了苏联解体后遗弃的北极地区的许多基础设施，在扼守和控制北极航道的许多关键地点重新部署军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表示，中国是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优先合作伙伴。与此同时，北极地区的大国博弈日趋激烈， 有关北极问题的国际会议不久前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召开，奥巴马总统访问了当地。分析人士索比亚宁认为，中国在争夺北极利益时不会退让。索比亚宁说，中国在北极地区活动时尽量避免同俄罗斯、同美国爆发冲突，但中国也不会放弃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范围将会扩大，活动也将会变得更加积极。中国目前在南极和北极地区经常使用的雪龙号破冰船1993年购自乌克兰，中国希望建造自己的破冰船并获得相关的技术。俄罗斯联合造船集团旗下的许多骨干造船厂负责为俄罗斯海军建造大型的水面舰艇、核潜艇以及各种民用船只。这家国有财团曾经改建了俄罗斯的戈尔什科夫海军商舰号航空母舰，并出售到印度。从去年起，他们开始为俄罗斯核能部门建造两艘在极地地区使用的新型的原子能破冰船，同时正在为俄罗斯海军建造专门在北极地区航行的战舰和破冰船。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的海参崴刚刚闭幕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由俄罗斯首次组织举办，会议主要目的是想吸引中国、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来俄罗斯经商投资。普京总统结束访华后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中国副总理汪洋率领中国大型商务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这次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 VOA 市，然后呢，在待会儿北京时间9点将为您播出抗战胜利70周年的电视记录以及专访专辑，长达1小时，欢迎您持续收看收听。待会儿10点时事经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是美国的劳工节，美国人在这一天表达对劳动者以及他们对国家繁荣和强盛所做的贡献的敬意。劳动是有价值的，劳动是高尚的，这一观念自古有之。圣经箴言书中说，你看见辛勤劳动的人吗？他应该排在君王的前面。在美国，尊崇劳动的信念可以追溯到1个多世纪前。劳工节的庆祝活动始于1880年代的纽约市，当时工会是为了展示男女劳动者的数量、力量和精神。他们组织游行和集会，并利用游行活动要求设立有益于工人的立法，例如将8小时工作制标准化。工会运动蔓延至其他城市。1894年，美国国会将这一天确定为国假日，向所有美国劳动者表示敬意。时间在推移，劳工节与工会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减弱。今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节日代表夏季最后一个长周末，一个放松并与家人和朋友聚会的时刻。当然还会有游行和集会，特别是在大选之年。另外还有体育赛事和野餐。对许多人来说，劳工节其实是不劳作的一天， 这天之后，秋季开始到来，学生开始了新的学年。随着年代的变迁，劳动本身在美国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办公室白领和从事服务业的美国人已经超过在工厂劳作的工人，但是劳工节和劳动者之间的关联依然真实的存在着。我们庆祝劳工节是对为美国经济和社会成就做出重大贡献的劳动者的一种承认。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